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分享神的话，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特别欢迎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是你最近刚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参与主日崇拜的来宾以及朋友。在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连三个主日哦，在大家吃午饭的时候，会可以看到我们教会不同的校园团契。有的会在教育厅啦，或者是有在走廊，或者在户外阳台这边看到他们摆设的摊位，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校园在摆摊的时候，在祷告会可能知道，我们常常会学校特别开学的时候会在学校有这个社团的介绍摆摊哦，那可以看到他们的 banner， 还有一些团契的简介。那这是神一开始从西区教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托付，从 UCLA 开始，后来有 USC 的校园团契。和 Santa Monica 一直到 Pepperdine 的事工，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学生，并且当中有就有带他们信主的，也有培育他们做主的门徒的。那其实不单单是我自己哦，我们当中有一些年纪比我更长的长辈们，最早来到洛杉矶念书，也就是因此来到我们教会，有的是在我们教会信主，有的是在我们教会长期委身，这个十几二十甚至更多。年十多几十年的这个时间的都有。那希望这几周大家中午的时候用完餐，你用完餐以后可以探望一下我们最新一代的校园的同工们，那认识他们，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鼓励鼓励他们也看看他们在哪里聚会的啦，是周几的时候的聚会啊。那更好的话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可能你过去那边带个点心啦，鼓励鼓励他们啦，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分享啦，见证的分享等等哦。那希望给我们的校园同工们有一些鼓励，还有实际上的支持与帮助。好，那我们要继续约翰福音的正道系列，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继续把耶稣在祝棚节时期的话来做一个完结。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讲到节期的末日，这个节期还是在讲祝棚节。那刚好这个犹太节的这个犹太历啊，这一周从明天开始就会是整周的时间，传统犹太人在 这段时间来过他们的祝棚节。大家可能在教会附近，因为这附近有一些犹太裔的居民，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院子里或者是庭院开始摆设一些可能是这些水果啦，或者是作物啦，代表收成，还甚至挂一些树叶等等。那在节期的末日，耶稣一开始讲到跟圣灵有关的经文，讲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约翰补充到说，这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另外，在这个四十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耶稣的话，那持续受到身旁一些人的这些质疑也好，不信也好，那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也不相信耶稣的身份，那所以因着耶稣的出现，总是会造成一些纷争。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在大纲的第一部分，我会先把这今天的最后七章最后的这几节经文做一些解释。那特别因着耶稣最后的讲话所造成的争议，会有一些这个分享。然后第二段呢，是基本上是着重在38、39节，我会借这个机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圣灵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最后会从当时的这个掌权者，也是宗教人士，包括了祭司长啦、法利赛人，因着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一些论断来思考，我们当今的社会跟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类似的问题？那借此我们可以做一些自我的省思，有没有我们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给同化了？我们跟世人跟其他的人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有一样的价值判断等等那因着我们都是有圣灵同在的人，最后我会来分享怎么样能够顺从圣灵来有这个让活水涌流，这是今天的主题。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也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和教会这样一群信主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当我们要分享你的话的时候，真的求圣灵的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讲的人，也帮助听的人能够有智慧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也可以用一个谦卑反省的心来 检讨，帮助我们能够有勇气的在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来调整校准我们的脚步与你的心意 相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一开始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从37节开始，讲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记，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从他的腹中是指着整个生命的中心，能够有活水活泉一样那个源源不绝的能力。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我再等一下会有更多的解释，我们先把经文看完。40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哦，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我们知道在旧约五经里面，生命记里头18章，神曾经对摩西说过，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在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然后呢，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也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是神对先知这个职分所 做的描述，也是他为先知下的定义。先知是要把神传给他的话忠忠实实的传给属神的百姓，这样的。那后面几节呢，也透过神的话告诉我们，哎，会有假先知的出现，以及这些人的下场。20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就说，耶和华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假先知这个时代，假如有人说自称他是先知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他的话假如是没有成就的话，那还自称是先知的话，那就很明白的，好，这样的人呢是我们要必须远离的。那因着摩西五经这样的记载，所以历世历代以色列人一直对这样的一位先知是有期待的。那另外还有关于他们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旧约圣经也有这样提到过，在先知弥迦书里面讲到，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这段描述呢，这位要在以色列当中做掌权的，而且他的 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着他人能够安然居住并且得着平安，这样的一位基督，他会来自于这个一开始讲到伯利恒的以法他。伯利恒在旧约的时代也被称为以法他。那我们看到这里同样也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所以当有人说耶稣是那先知吗？是那基督吗？哎，当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也有人不信的，甚至要阻止人去相信的，于是众人就因着这样的话，因着耶稣起了纷争，而且其中还有人要捉拿他。44节，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我们还记得在32节，曾经这些有权柄的法利赛人要派这个差役去把耶稣给捉拿回来，好杀害他。只是现在看到差役空手而归，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那于是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很严重的话。那其中呢，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去耶稣的，也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耶稣这个约翰曾经讲过，在这个天黑的时候去找耶稣的这位法利赛人的拉比，这位尼哥底母。那他讲了，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哦，可见当时他的脑袋是清楚的，虽然他也是本来是属于法利赛人同伙的，但是他当时的理智线还没有断哦。他就讲出这样的话，只是其他的人呢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 你且去考察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到了第八章一开始，记载到整段事情的结尾，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那耶稣往橄榄山去，可以看到并没有讨论出一个具体的结果，大家都各自回自己的家去。那关于法利赛人在对尼哥底母的回应，也就是这段话，你且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假如我们真的仔细考察一下旧约，其实可以知道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确实还有留下书卷过的先知是来自于加利利的，也就是这被大鱼吞进去的那位著名的先知约拿，在列王记下十四章曾经这样形容过他，他是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所说的话。那假如我们读约拿书一开始就讲到啊，这个先知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在这边所在列王记这边所提到的加特西佛呢，其实就在加利利的境内，所以这个约拿确定是加利利人。另外还有一些犹太的拉比认为啊，先知还有另外一先知纳鸿书的作者，在纳鸿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这个伊勒哥斯人纳鸿，他们的考察这个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加利利地区，所以实际上不但有约拿，可能这个纳鸿都是出自加利利人的。所以当时的那群法利赛人竟然说，哎，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要么就是他们真不知道有先知是来自于加利利地，要么就是他们所讲的是唯心之论，明明知道有先知是出自加利利，但是却硬着要说 No， 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为了要维护他们的立场，要否定耶稣的身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三十八节，再来看一下，这是耶稣在最后祝棚节最后讲到的话。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为什么耶稣在这边整个逾越这个祝棚节会突然讲到这句话，让人感到有点突兀哈？那这个跟犹太人在祝棚节的传统有关啊。之前曾经讲到过，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在祝棚节就是要纪念神在旷野带领他们漂流并且住帐篷的日子，从七月十五号的开始一直要过七天，并且第八天是最大的，要守圣会。另外呢，也是要为他们秋季的收成举办庆典，这是非常欢乐的一个感谢神的供应，而且也因为要准备过冬了，所以收藏，把作物收藏，又这个祝棚节又被称为收藏节。到了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他们还有一个新的祝棚节传统，是跟水有关的。我们可想而知，因为要有好的收成，一定要有充沛的雨水，一方面是为今年神供应的这个充沛的雨水让他们有好的作物收成感恩，另外也为着来年将来明年呢，我们也希望神赐下丰沛的雨量，那让我们有好的收成来向神祷告。也就因着这个缘故，当时到了耶稣的时代，大家聚集在耶路撒冷准备过祝棚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祭司呢，就会去希洛亚池子取水，然后回到圣殿里头，一连七天都重复这样的做。那取水的这个仪式呢，还会伴随着啊群众跟诗班一起唱赞美诗，这样啊游行。到最后第八天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个时候讲到关于活水的江河啊这样的话。所以耶稣有他的 context， 有他背后的用意哈。希望透过这个大家在取水的这个仪式啊礼仪的时候啊，想到有水可以喝，想到有水可以啊供有作物有好的收成，同时要听到耶稣的话，他要让信他的人所腹中有活水涌流，能够借着他找到那个生命的活泉。另外耶稣说到前面，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啊，这句话究竟是出自于哪里呢？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在旧约的哪一卷书或者是哪一个经文找到相关或者类似的经文，所以这是要算得上是一种解经来讲是复合式的引用。那可以联想的话，最早要追溯到摩西的时代，我们知道记得摩西曾经神曾经吩咐摩西，因为百姓没有水喝，神就说那你去击打磐石，让磐石从水 有水可以从磐石里面，那摩西也照着做了，最后百姓也真的得到水喝了。另外呢，就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在以西结书47章，他讲到有水从圣殿流出，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讲到以圣殿比喻，以他自己的身体比喻为圣殿嘛，然后在以西结书还讲到，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活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水流出来，必有极多的鱼，连海水都变甜了等等。看到这个流出来水是格外不同的。另外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讲到灵了，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在发生在草中，像溪水的柳树。这是44章以赛亚书。另外还有在43章也讲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讲到这个神能够有活水江河一般这样的供应。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理解的话，从这个出埃及记讲到的，耶稣他是磐石能够出活水，或者是圣殿有活水涌流，还包括以赛亚书他是生命泉活泉的源头，人若渴了可以到他那边喝。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对这句经文稍微有更全面的了解了。那其实这一句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直也是被许多学者在讨论的一句话。因为究竟这个他指的是到底是谁，是指信他的人呢，还是指的是耶稣？我想多数的人，我们直接读到耶稣这边的话，很容易来看到说就应该是讲信他的人，前面后面都讲到信他的人了。但是因为是中文还包括很多圣经的翻译的原因，其实原文确实可以表达出两种不同的意思，解释可以从这个他可以看作耶稣，也可以看作是信他的人。那更多的学者其实认为这个他是讲在讲的是耶稣，是更合适的。就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这三处旧约的经文讲到耶稣是磐石，耶稣是圣殿，耶稣是那个永活的泉源，其实也都是在讲耶稣。旧约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哪一个人可以从他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参考，另外参考到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的那一个内容。耶稣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意思是耶稣那边有活水，他是活水的泉源。那在后面还有一段13节之后讲到，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假如喝井水的话你还会再渴的，但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一旦与那个耶稣的生命连结，我们愿意去喝他所赐的水的话，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如同活泉那样直涌到永生。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耶稣在7章38节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就可以讲说，人一旦相信了耶稣之后，可以因着耶稣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也如这个活水的江河一样，我们这样可以做一个连结。好，那这个就是对这整段的经文，包括对特别对这一节做的一些解释。那因着耶稣的话，约翰接着在39节还讲到是跟圣灵有关的。约翰说到，这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这是第二节我们要分享的，我们都是有圣灵同在的人。关于圣灵是谁，以及我们跟圣灵的关系，还有圣灵的工作，那圣灵跟三一神的另外两位圣父圣子相较起来，虽然圣经都有交代清楚解释明白，但是对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谁，现代的基督徒比较容易有这个混淆，甚至是不太确定的。那多少都是因着上个世纪末期灵恩运动 特别是一些被极度高举灵恩的这些教会所导致的。当然对所有的信徒而言，我们 也有当尽的责任，就是我们总是习惯去听了，去吸收他们所渲染的那些 很特别很奇妙很特殊的这些经历，那不愿意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到底圣灵是谁，他的工作有哪些，所以常常会对这些圣灵的工作有些混淆，那实际上是非常可惜甚至对教会是会造成危机的。那今天我借着这边的经文，我想透过几个问题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做一些整理第一个问题是何为耶稣得着荣耀？因为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祝棚节的时期，约翰讲到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那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得着荣耀指的是什么，我这边都会用很多的经文 来让大家看到。首先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经文，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 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跟耶稣的死有关哦。接着十三章三十一节这边讲到，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讲到父神，他耶稣如何让父得着荣耀，父又如何让子得着荣耀。还有一节还有一处的经文是十七章，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最后在第五节讲到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这些经文呢，让我们知道耶稣得着荣耀所指的是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将好将神对世人救赎的这工作给完成，然后之后呢还包括他要死后三天复活，并且不但复活之后他还要升天，然后并且回到父的荣耀里。耶稣不但奉神的差遣顺服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荣耀了父，那父更是荣耀他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借着耶稣的死里复活回到天上，历世历代众圣徒就因着耶稣成了耶稣因着耶稣的死所结出的子粒来。那当时因为耶稣的救恩还没有成就，他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所以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圣灵也还没有赐下来。那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呢，耶稣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他也回到天上去了，所以圣灵已经赐下来了。这就是第二个问题，那关于圣灵哪个时候被赐下来，是不是已经被赐下来呢？耶稣曾经讲到跟圣灵有关的经文，耶稣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的十四、十五、十六章都有提到，我在这边来为大家读一下，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到了第十五章，耶稣又再次讲到，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还有一个是十六章的，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回到天上去跟圣灵被赐下来这样的一个先后关系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所说的话，以及门徒在五旬节的经历，包括了，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就在耶稣复活还没有升天之前，最后的话，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到了第八节，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他们等候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经文是这样记载，当时好像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还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于是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是别的国家，当时很多四面八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用他们各自的语言听得懂的不同的这个相谈说出来的话，为的是要见证耶稣。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后面二章的后面讲到这段过程、这段经历的时候，彼得是这样讲的。他说到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就刚刚看到有风啊，有舌头如火焰般降临，包括所听见的，是门徒如何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浇灌下来。那从耶稣在世的时候向门徒所说的话，向门徒所做的应许，到后来真实在门徒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些的经文真的就如同耶稣所说，他在他得着荣耀以后，圣灵真的已经被赐下、被差遣下来。那就是在2000年前当时的五旬节一个普遍性的降下，并且是一次性的、全面性的浇灌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是要问大家，我已经受了圣灵了吗？或许有人也曾经这样怀疑过，哎，我已经信主了，我也在教会受浸了，那这样圣灵就真的与我同住了吗？与我同在了，我还需不需要再做些什么才可以领受圣灵呢？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话，39节耶稣讲到，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凡是信了耶稣的人，就是已经受圣灵的人。除了这边的经文之外，在加拉太书三章13-14节讲到，我念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边讲到因信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另外还有以弗所书1章13-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凡是已经信主、认罪悔改、信主得救人，都是已经领受了圣灵、有圣灵的同在内住的人。那从在约翰福音7章38节39节耶稣清楚的宣告信他的人要受圣灵，但是当时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一直到使徒行传2章，当耶稣被高举之后，从父回到天家之后，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从此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因着信能够得着圣灵的内住，成为神的儿女，并且领受救恩的印记跟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去追求某种特殊的经历、外在的表现，好像让我们还要做什么才能够得着圣灵，或者是说你要有到达怎么样的表现，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讲出什么样的话，才能够确定哎，你真的有领受圣灵，你是圣灵同在，都不需要，完全是只要你信耶稣就可以得着的。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的话。那么对于已经有圣灵同在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把握怎么样的生活呢？首先我们是固定聚会，你不用去追逐特会，很多人被一时兴起的风潮啊、短暂的这些大场面哇给震慑住，而且深深被吸引，哪里有特会就想去报个名、参个加。你好好的委身在你的自己的教会，持续的有肢体的生活，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读经、一起祷告，那这个就是最稳定的根基，能够帮助你这个生命的成长。另外呢，我们要追求的是细水长流，不要只去在乎那个浪花一瞬这个浪被拍打出来激起浪花是非常美好的、很好看，但是就那么一瞬间。但是圣灵的工作不能只靠着三分钟热度，而是需要日复一日慢慢的陶造更新，就好像涓涓细流一样，慢慢浇灌我们的心田，让我们生命得着滋润。那即便是很平常的 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工作。那最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心态，不是只是追求片刻或者短暂的这种激情。其实呢，圣灵常常会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刻显明他的同在。那若是我们愿意好好的持之以恒，坚持我们的祷告，坚持我们读神的话，然后在教会中心的委身，不要被一时的这种情绪啦、激动啦，或者是感动而被他左右，那么这样我们绝对可以知道我们是有圣灵同在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是有圣灵同在的人，我们真的不用去追求特殊的经历，只要在基督里天天可以有这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固定聚会，细水长流，持之以恒，这样的生命才是圣灵真实工作的记号。那这样的生命就可足以帮助我们在世上成为光和盐，来荣耀耶稣。当知道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要如何面对当今的时代。这是最后一部分，我们要从当时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的一些回应，一边反省，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也跟他们差不了多少。我们会发现，其实就在离现在有2000年之久的时间，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当中呢，同样也很多是我们在面临的问题，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已经受到影响，我们还不晓得哦。那今天第七章的最后几节，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当时握有重要权柄的祭司长、法利赛人，跟被他们打发去捉拿耶稣的这个差役，他们两边的态度是很大不同的。当祭司长问他们，问这些差役，你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带回来我们当中呢？差役回答，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可见呢，连差役都听出来耶稣说话和其他人的讲话是很不一样的，耶稣的话语是带有权柄、带有生命力的。但是反而是那些握有权柄并且还熟读圣经、还教导圣经的这些宗教人士却听不出来，是非常让人感到讽刺的。因为他们的心中早就对耶稣有了偏执，甚至是带着敌意，一心想要把他给除灭掉。他们心中被这样的一个想法给占满了，而且还执迷不悔，所以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敞开客观的态度去好好听耶稣怎么讲的，好好看耶稣到底是怎么做事的。那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因着自己一些内心的偏见、内心的偏执，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听见耶稣的声音，对耶稣的话语是听而不闻，对耶稣的权柄是视而不见，因着世界的影响让我们失去了理智，总是认为哎呀，我自己最大，我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所以没有空间让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就好像撒种比喻里面那个讲到荆棘受到荆棘的挤压，没有办法结出美善的果实来，对别人总是带着仇恨，充满敌意在过我们的生活。那当我们被这样的世俗给同化，老是坚持己见，自以为意，不愿接受真理的管教，甚至真理的归正，那么我们渐渐就会对神的话语失去了那个敏锐度，导致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得到更新，更结不出好果子来。另外，我们借着47、48节的经文还看到法利赛人对差役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那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从他们这边反应，同样我们是看到一个世人常见的心态，就是坐井观天，最终作茧自缚。当时的这群人接受了一个错误的事实，认为耶稣是假先知，耶稣是假基督，所以要离开他，甚至要除灭他。所以因着他们这样认为，所以他们认为那些其他的信耶稣的人都是受了迷惑的。然后呢，还告诉这些差役说，这些官长或是法利赛人，这些人其实都是与这个法利赛人叫做沆瀣一气的嘛，同一个鼻孔出去的，所以他们当中当然没有人信他。他用这样话去批评这个差役，你们也受了迷惑吗？他们真心相信只有属于他们这样的群体才有能力去辨别真理，假如别人信耶稣就是脑袋不清楚，灌了水了。 这样子的人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不再带着开放的胸襟去聆听，也容许不下任何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声音进入他们。那这个不就是现今时代一种常见的现象吗？我们因着手机，因着网络，因着演算法，大量的被筛选，精挑细选，符合我们自己胃口的信息，不断的对我们轰炸。久了，我们就活在一个自我建构的信息茧房里面，只听得到自己喜欢的声音讯息，结果呢，导致我们的心胸越来越狭隘，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短浅，甚至心里面越来越固执。假如我们不小心也陷入其中，真的就会像这些宗教领袖一样，失去那个辨别是非的能力，让我们的偏见影响我们的心。然后更糟糕的是，这群人不但自己心硬啊，我们还看到他们更进一步的去贴别人的标签，把人给丑化。因为他们直接说到，那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哇，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论断。照他们律法来讲，那种要受咒诅的就是不遵从神，没有遵守神律法的人，甚至要被排除在与神有约、与神之约之外的这样的人。所以受咒诅的这样丑陋的标签，被这些宗教领袖用来贴在那些愿意接受耶稣、愿意相信耶稣的群众身上。他们用这样的方法，用贬低别人、丑化别人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跟地位。这种现象是不是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人会因为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背景、意识形态，就轻易的先给人家贴一个标签，甚至将对方妖魔化，好去否定他人的价值。那假如我们也不小心防范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也成为这样，急于想要控诉对方，将先将定对方给定罪下来，这个而不是带着一个宽怀的胸襟，或者是带着爱心去理解做沟通的人。那最后我们看到这群人，他们扭曲事实，甚至连自己同伴的提醒都无法接受，也就是当时尼哥底母站出来对他们说的话，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这是非常合乎律法也非常合理的说法，只是对他们而言，尼哥底母说的等于白说，因为他们立刻反驳说，哎，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又要用那种属地主义的方法去划分敌我，划分界限，本来我们都是法利赛人哦，你现在你是跟耶稣同伙的吗？你是加利利人吗？你去考察一下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的言论，他们应该，我们刚刚讲过了，其实约拿就是出自于加利利的，但是他们却否认这样的事实，然后要质疑这个尼哥底母的话。结果到最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对话的空间，然后是各自都回各自的家去了。那世俗带给我们的影响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人真的越来越少去好好的追求事实的真相，反而更喜欢先用别人的立场去划定界限，甚至用情绪去否定对方，好像觉得要赶快的以人多势众的方式去压迫那些反对自己意见的人，跟自己立场不同的人。那我们可以做的反省是，当我们看到与自己意见相左、立场不同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用更宽大的胸襟去跟他们沟通，不要一昧的先把他们说啊，你就是从哪里来的，你就是喜欢什么颜色的，用这样的标签去贴别人呢？能不能够看到更多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让我们一起被提醒，不要被这类的世俗之风给同化，被世俗的声浪给淹没，不要学习世人那种偏执己见，被困在自己的偏见当中，好像作茧自缚一样。同时也不要轻易给人家贴标签，更不要扭曲事实，或者是拒绝不同的声音。假如我们慢慢的变成跟世人同化这样的样子，那么真的就像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一样，我们会错过神很多真理的教导跟很多真理的帮助。那圣经给我们提醒，不单单是我们不要被世俗之风给同化，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 在真理当中持守，然后站立得稳。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已经有圣灵同在的人，让我们一起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要顺着圣灵之风，要活出一个与世人不一样的生命，就如今天经文所说的，要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那我最后用几点来为今天做一个总结，我们要如何透过圣灵的能力来面对当代的世人。首先，我们要圣灵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敞开心，先去吸收真理。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只等真理圣灵来，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在人心刚硬，世人都是固执己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那种自我自以为是的这个心态，或者是选择性的只听自己喜欢的声音。那圣灵，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那种狭隘跟骄傲，找到自己的盲点，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不是真理，我们是要进入真理，是要明白真理。那我们需要依靠的是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唯有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心才能够真正的敞开打开，并且让圣灵光照，让他引导，才能够避免像当时的法利赛人那样，明明有真理在他们眼前，明明耶稣活化在他们眼前，但是他们心却那样刚硬，屡屡拒绝耶稣。另外，在充满偏见、争论、贴标签的年代，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当世人是彼此仇恨的时候，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有仁爱、有爱心，能够来回应，真诚地发出爱心来关心别人，而不是急于批评。那当世人在争吵不休的时候，圣灵能够让我们有和平，让我们有忍耐，使我们能够化解冲突，而不是加剧争执彼此的对立。当世人急着批评控诉的时候，抹黑的时候，温柔跟节制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不被情绪给左右，而是带着基督的心肠来行事。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之后，我们就能够在黑暗的时代成为一个明光，照耀在他们当中。第三点，圣灵能够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它不单单能够帮助我们结出果子，更能够帮助我们在地上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让我们相信耶稣一个人得救而已，圣灵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在人群影响到更多的人，把福音带到地极，让更多的人得救。这是约翰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这个经文。那我们可以看到，本来门徒因恐惧而躲藏的时候，是圣灵的浇灌，让他们能够刚强起来，在众人面前放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样，当今的时代，我们面对到的是对基督徒、对基督的教会，甚至对整个基督信仰充满敌意的人，世人的质疑、攻击，甚至逼迫。那假如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真的会软弱、会退缩，甚至是与世俗妥协。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圣灵是神，他有无比的智慧、无比的能力。只要我们愿意让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在胆怯当中得着勇气，在软弱的时候得以刚强，帮助我们，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不畏惧世人的眼光，帮助我们无论在你的职场也好，在各个校园也好，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能够活出我们所信的，并且用基督的爱心、基督的智慧向他们来见证我们这个复活的主。最后呢，我们是要借着常常的读经跟祷告，持续的不断帮助我们的灵命更新，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劝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世界的价值观 每天都在影响着我们，透过媒体也好，网络也好，文化，整个社会的风气，甚至是你公司同侪的压力，世俗的价值观不断的在挑战我们，侵蚀我们，帮助我们去追逐他们所追逐的，享受他们所追求的享乐。假如没有圣灵的更新，我们很快就会被同化。我们唯有透过时常的祷告、时常的读经、时常的敬拜、时常的侍奉，与圣灵同工，让他来不断的，这不是只有一次性的更新，是每天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让他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当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再被世界的吸引诱惑给牵引，我们都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面对充满这个偏见、谎言跟仇恨的世界，我们要大大的依靠圣灵，谦卑我们自己，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基督，并且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时时与圣灵这个交通，让他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这个荣耀基督的见证。那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彼此提醒，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真的不要像成为了当代的宗教领袖老是偏执己见，活在同温层里面，最后还把耶稣排拒在我们外面。那我们要大大的依靠圣灵，能够来活出一个不断更新被主陶造的这个生命，让我们不单单是个人，更是我们教会群体都能够如同光照耀在现今这个黑暗的时代。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耶稣那里真正有生命的活泉，他能够使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使每一个接受他的人生命不再饥渴，能够活出永活的泉源。那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而且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可以用祷告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其实这几个是帮助我们好好的顺从圣灵，并且这个灵命成长的几个基本动作，就包括了受浸，包括了每个主日的敬拜，每天的读经灵修，也包括我们和弟兄姐妹有一个团契的生活。那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更多明白你的话，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情况，还有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要向你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恳求圣灵亲自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做陶造、做修剪的工作，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